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卢卡，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在这边，每一位来宾他们的生命其实都不一样，他们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但他们来到麦克风前，都是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让他们可以在生命经历了许多恩典作为以后，借着麦克风前面的分享，可以成为这些恩典的见证人。今天在我们中间分享的是杨敦浩弟兄，他同时也是一位全职的传道人。他出生在台湾云林的乡下，大学以后来到了台北，这是一个崭新不同的生活。不过却因为教会改变了他的人生，他后来进入了神学院，有了自己的家庭，上帝是怎样带领他呢？我们今天就在节目中要来听听杨敦浩弟兄，也同时是杨敦浩传道他的故事。敦浩弟兄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云林是生长在怎样的一个环境呢？
我生长在云林的湖尾，这个地方附近都是一个比较拜拜的一个文化，我们在乡下都是比较拜拜的文化，所以我基本上是出生在一个拜拜的家庭。我爸爸是开货车司机的，那妈妈是做保险的。那其实我妈妈很年轻，18岁就嫁给我爸爸。其实爸爸的家庭是非常富有的家庭，我们在地方上是算是望族吧，就是比较有钱人。妈妈家其实是很穷，所以当初是门不当户不对的情况底下，那我的爸爸算是比较纨绔子弟的这种性格，
公子哥。
对，公子哥。所以他其实是在路上，我们讲难听也叫做这个猎艳哦，
是
看到我妈很漂亮就追了我妈，也把她娶进来。那我妈很年轻，她也不晓得什么叫做真爱，反正她就觉得这就是真爱了啊，就进了一个大家族。哇，那就受到很多的这种，因为门不当户不对，所以其实受到很多的这种冷嘲热讽，或者是没有被公平对待。这就注下了我爸爸妈妈的一个婚姻里面的一个冲突的原因。
是。
对，所以我的小时候的家庭，我有两个哥哥一个妹妹，我们四个孩子。那因为爸爸其实他很没有家庭责任。
嗯。
然后其实也是外遇不断。
是。
对，然后更年轻的时候也会打我妈妈，所以算是一个家暴的家庭。
所以小时候你就知道这一切，然后也看在眼里咯。
家暴是我亲眼目睹的。那至于爸爸在外面拈花惹草，这个是后来慢慢妈妈哭诉给我们听的过程，我们才慢慢理解的。那我们小时候比较有印象，就是说爸爸常常会喝酒，喝酒回来就会发酒疯啊，乱念乱什么的。然后印象比较深的，除了刚刚讲的会打妈妈，有时候我们在客厅看电视，妈妈就在里面被爸爸打，在房间，所以那种感受其实很，我们一个作为一个小小孩，其实我们很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是，
所以那种感受就在心里面。那再来就是我的爸爸有时候喝酒回来就会发酒疯，看不顺眼他就满桌的菜就把你翻掉，大家在吃饭他就把整桌的菜都翻掉，然后就看妈妈在那边哭，然后在地上捡那些碎盘子收拾。因为那时候真的年纪都比较小，所以五味杂陈，也无法帮上什么忙。
嗯，
那大概就是看着爸爸妈妈的婚姻吵吵闹闹， 当然年轻一点的时候都是爸爸非常的强势啦，
嗯，
对，所以我觉得我妈妈就是好像很可怜的那个样子。
家庭的这种状况对你而言是有很大的阴影吗？还是其实也是在懵懵懂懂掺杂着这些五味杂陈一起过着呢？
其实应该算是有一些比较大的影响。你说阴影也许算是阴影，但是就是说心中会有些恐惧，可是那恐惧慢慢随着我年纪到了国中，那个恐惧慢慢变成一种仇恨。
变成仇恨哦。嗯、
所以其实我是非常恨我爸爸的。
可以告诉我们有什么样的情形你会觉得说哦，这是一股恨吗？
因为我觉得我的爸爸都一直在欺负我妈妈，
嗯，
然后妈妈明明这么辛苦这么认真，妈妈还气喘，却还要出去常常没日没夜的出去拉保险跑客户，
嗯，
然后呢爸爸回来只要没看到妈妈没有煮饭没有什么就会生气，
嗯，
可是爸爸虽然他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开车，可是爸爸有很多很荒唐的事情，那加上刚刚讲的那些细节，就让我会觉得说这个爸爸又不负责任，然后又欺负我妈，所以我觉得这个家的乱源根本就是你还在那边作威作福，所以我就种下了这种对爸爸的这种仇恨，
嗯，
对。然后我记得有一次爸爸又在欺负我妈的时候，那时候已经国中了，就是那个仇恨已经累积到一个程度，我会认为我那一次我就真的我心里面就很想很想我冲进去厨房拿一把刀出来把我爸杀了，因为我觉得反正把他杀了就一了百了，我们家就恢复太平了，
嗯，
大不了我去坐牢。那当然这个想法当下其实是非常非常强烈，所以我为什么现在印象会很深刻，就是因为那个想法太强烈了。但是说实在就是说也是没胆了，感谢主我没胆了，嗯，没那个胆，所以就没做出这个荒唐的事情。
是，
那后来就是这个反正我的国中我就印象很深刻，就是常常在这种很深的仇恨当中就度过了我的国中的岁月。
那你还记得爸妈之间的这个不良的互动这个张力维持了多久？
大概高中左右爸爸的气焰就比较消退了，然后呢很有趣，就是此消彼长，
哦，
爸爸现在不动拳头了，
是，
可是换妈妈呢就开始会比较碎念我爸了，哦，因为爸爸有时候就是没做好一些事情什么的，那现在爸爸比较气焰消退，妈妈就此消彼长，就开始就是盛气凌人，换妈妈开始碎嘴开始念，然后就是有时候讽刺他有时候考碎他一下，这样子我就觉得说很有趣。我甚至到了高中我跟我妈说，妈妈你可不可以不要对爸爸那么凶，
嗯，是
所以我自己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对，那我自己是高中才开始去教会。
你是怎么样的契机之下，你刚刚讲说虎尾是一个拜拜的环境，
是，
那是怎么样子上的教堂呢？
福音传到我们家其实是因为我妹妹先去教会，那我妹妹是她的国小同学邀她去虎尾长老教会的儿童主日学，
嗯，
对，那他们从儿童主日学他慢慢慢慢的变成进入到国中，他就进入这个叫做青少年团契，不晓得为什么后来我二哥就跟着他去了青少年团契，然后他们每次礼拜六晚上回来结束青少年团契回来回到家，他们两个就哇兴高采烈的一直在聊刚刚什么团契发生什么事，然后我就看他们两个聊的哇好开心，我就想说这什么地方，怎么我的哥哥跟我的妹妹回来然后一直有说有笑，有时候我就很好奇，
嗯，
我就很想去，所以后来我就问我妹说，诶，那我如果去教会的话大概是要会做什么，她说你新来的你当然来要先自我介绍啊，你要先站起来自我介绍，
嗯，
那我就听到要站起来自我介绍，我非常害羞的人，我一听到要站起来自我介绍我就打退堂鼓，就说那算了算了算了，不去了不去了。
是，
所以后来有一次很好笑，就是那时候礼拜六晚上都流行那个僵尸片，
嗯，
暂时停止呼吸，我们那个年代
是林正英年，
对对对，暂时停止呼吸，然后那天晚上呢，礼拜六晚上又到了哦，然后爸爸妈妈都不在家，哥哥跟妹妹又要出门，大哥也不在，只剩我一个，我就越想越毛，我想说待会要播暂时停止呼吸了，好恐怖哦，不要放我一个人在家里，那照理说我不要开电视也没事，可是我这个人就很奇怪，就是又想看又不敢看。
是，
那我就求我妹说啊，你今天带我去教会，我不想一个人在家。
是，
那就从那一次我就去了教会。
这是发生在高中的时候，
国中毕业那个暑假。对对对。
那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到了教会以后跟你想象的一样吗？
我自从去了教会之后我就黏住了，
就是，你就黏住了。
对，我就觉得天哪，这群人好单纯好可爱哦，然后他又不是我想象中那种基督徒都怪里怪气的， 那一群青少年就是大家都很和善很良善，然后我们结束之后我们就反正大家在聚会过程就嘻嘻哈哈，有时候也是很幽默的开开玩笑，然后我就觉得诶，这群人好像跟我以前听说过的基督徒好像不太一样，因为我们乡下对基督徒是很排斥的，对，所以就会有一些绘声绘影的描述。但是我进去之后我发现诶，不会啊，他们都是正常人啊，
是，
而且我们就是结束后会去吃宵夜啦，隔天早上主日之前我们会去打篮球啊，就是过着一种很健康又很开心的日子，对，就是让我感受到说我自己的家庭是非常的乌烟瘴气，就是从一路一直到国中，可是我进到了高中，开始进到教会之后，我想到这地方怎么那么欢乐，这给我一个很大的反差，所以我其实在高中三年我就很自然的我就都待在教会，妈妈其实允许我们去教会的原因是因为她没有空管我们孩子，她太忙了，那爸爸又不负责任，所以她认为去教会很好，因为去教会的人就会不会变坏，然后呢她有朋友去教会那个孩子成绩都考得很好，他就会幻想跟认为说，去教会品性可能会不错，然后成绩可能会提升，所以他就很放心的让我们去教会。但是他有说了一句很关键的话，就是说你去教会可以哦，但是我们家是拜拜的，所以你不准受洗。
他有事先声明，
事先声明，对。
那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觉得你进到教会以后，当然这群人很吸引你，就是在教会的这些活动也好，或是你遇到的人非常吸引你，但你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对于一个高中生而言，当时你听到上帝，这对你有什么不一样的想象吗？或者说有一个上帝他爱你，这大概会是你在教会里面会听到的话。
是的。诶，
但是你想到说，但他为什么要给我一个这样子的原生家庭，或是给我一个这样子的爸爸妈妈，在这个情况之下，你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当时的心境？
当然我们去教会是为了去玩啦，也不是为了去信耶稣，但是牧师啦辅导啦就或多或少会提到上帝爱我们，提到我们有罪，然后提到说我们可以跟上帝祷告，好，那其实说实在我们乡下孩子真的很单纯，我们没有去想很多很远的东西，我只是感觉到说诶，人有罪，那当然我们就会知道说哦，慢慢才会知道说哦，讲的是心理的罪，那就是在这样一个三年的熏陶底下，其实我发现我慢慢的不恨我的爸爸了，我慢慢觉得我的爸爸好可怜哦，因为他也没有他的爸爸妈妈好好照顾他陪伴他，我的爸爸有他们总共八个兄弟姐妹，
是，
那我刚刚说了他的爸爸妈就是我的爷爷奶奶是做生意的，所以很有钱，做生意很忙，根本就没有空好好的带他们，所以我爸算是一个被忽略的孩子，所以在这个原因底下我就感受到说哎呀，我慢慢就转变我的眼光，觉得我爸爸很可怜，我甚至跟我妈妈说，妈妈你知道吗，我觉得爸爸很可怜，他也没有他的爸爸妈妈爱他，所以他根本不知道怎么做个好丈夫，不知道怎么做个好爸爸。然后我妈妈事后告诉我说，其实我当下一个高中的儿子跟妈妈讲这一段的时候，他是有被说服跟感动到的，他就觉得说这个孩子他怎么有这种眼光，就是说我怎么有这种眼光想通这件事情，他怎么没有想过。我妈妈就事后告诉我说他觉得很特别，所以我想这也是我进到教会之后上帝给我的一个感受跟智慧吧，就是上帝的话语让我明白这件事情，然后这个观点跟这个眼光我就反而有办法回来看我的爸爸跟我的妈妈，其实都是很辛苦很可怜有罪的人，大概是这样子。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刚才听到了敦浩哥分享他进了教会，然后回顾了一下他自己的家庭，然后他对他的爸爸其实有一种不同的眼光，那当然他的妈妈听到了他这番分享也有非常多的感慨哦，然后我想同时也有多多少少一点点改变。那敦浩哥能不能分享一下你后来再长得更大一点考上了大学，那是怎样的一个生活光景呢？
我考上大学，我就考上了台北。
嗯，
那台北我就住在学校对面有一个台北真理堂的学生宿舍。
嗯，
那其实那是人家介绍进去的，所以我那时候还不是基督徒，我还没有受洗。嗯，但是他们学社的观念的规定就是说，你只要能够接受这个信仰，而且持续聚会，
嗯，
啊，然后你就可以住在这边。那我住进去之后，我最深的感受就是。哦，原来信仰是每一天的事情，不是礼拜六跟礼拜天。
嗯，
因为我住在里面的时候，我们是两个人住一间。
嗯，
我的室友都是一些学长，然后他们就会每天晚上就会陪我一起祷告，带着我祷告。
嗯，
然后呢，也会有弟兄就会问说，诶，他会邀请我们当中比较新来的或信仰比较浅的，他就会带我们读经，所以我有时候会去。别的弟兄的房间里面就跟他一起读圣经，晚上的时候。所以我就体会到说，哇，天啊，住在学社的里面的人都是读台大的啦，读师大的啦，读周边这些很好的大学。我就想说，这些人这么优秀，为什么他们要来信耶稣？
嗯，
他们不是都靠自己就可以了吗？为什么他要每天晚上要跟一个神祷告？
嗯，
对，所以这个是在我高中时期我还没有办法体会这件事情，
嗯，
直到我住进了这些就是身边都是我们想所谓的最顶尖的这些学生的时候，你会想说他们都那么顶尖的，那耶稣难道更厉害吗？
嗯，
上帝难道更厉害吗？为什么他们会愿意跟上帝祷告？
嗯，
所以这个是我在大学时候一个很深的一种感受，也感受到说，哦，原来信仰是每天的，原来不是只有周末周日。那我在大一的时候，我那时候住信义学社，一直到大二上，我也大概都住信义学社。那不过的确那时候他们有意无意或者是时不时就会问我说，那你什么时候要受洗？
嗯，
我这个人基本上不喜欢人家给我压力。
嗯，
而且我自己觉得我理解跟感受还不到位。
嗯，
所以其实有时候他问我要不要受洗，会给我一些压力。
嗯，
好，那说实在，而且那时候我跟我老婆是大学同班同学，我们可能是我，哦，可能是我
班队，
对，我们是班队，可能是我寂寞吧，还是什么的。就是我来到台北之后，哎，我就我来到台北之后，我就蛮欣赏这个女同学的，
嗯，
我就慢慢去追求她，啊，也开始跟她交往。所以我其实大一上很快的，我就开始在谈恋爱了，所以我也没有很稳定在聚会，说实在的，
嗯，
所以我就被那个社监约谈啊，说你这个聚会都不稳定，
嗯，
哦，什么什么，就有点提醒我这样子。那我不喜欢人家给我压力，所以那个时候对我来讲是一个反效果，
嗯，
我就有点不想住了，
是，
哎，然后刚好大二的时候，我们里面的这个弟兄宿舍的弟兄就他以前的牧者就来台北。牧会，所以他就带我去那个景美的教会啊。那个牧者就是刘晓婷牧师，刘三讲古的刘晓婷牧师，
是，
对，所以我从大二就开始去刘牧师的教会聚会。那我的信仰在大概在大二之后，一直到我受洗是研究所一年级。
哦，其实这隔了蛮久的一段时间。
是的，是的，所以你看，我从高三毕业的暑假开始进教会，一直到我研究所受洗，大概经历了八年的时间。
所以这是一个拉扯，就是对你而言，其实一开始是你有很震惊，第一个是教会怎么样子有这种不一样的互动，跟你的家庭不一样的互动。
是，
再来你也见识到了说，哦，可能在台北大家卧虎藏龙，但是竟然这些龙凤当中也有这么虔诚的人。但你也有自己这种想要过自己大学青春生活的时间，这样。
是。
那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况调整说，哦，好，我要决定受洗，或是诶，我要好好的来 involve 投入这个信仰呢？
是，对，因为我刚刚提到是一个八年的过程，所以我不喜欢人家给我压力，所以我是喜欢去慢慢去感受的。
嗯，
所以给我压力的人通常会带给我反效果。那但是我后来进了刘牧师的教会，那刘牧师他就是对于青少年青年是很有负担的，那他就是常常会带着我们去打球啦，
嗯，
因为他自己本身也很喜欢打篮球，那我们刚好也都很喜欢打篮球，所以我们在刘牧师的牧会的里面呢，我们会用一些比较生活化的东西，我们就是在生活当中一起去打球，一起去吃东西，然后呢，当然他会带我们做一些聚会，然后我们因为这个很安全又开放的氛围很适合我，然后又有吃喝玩乐，然后我们有组成篮球队，我们有组成剧团，然后演戏的剧团，嗯，我们也有乐团，所以刘牧师就是把这些年轻人就是 游牧师就是把这些年轻人就是每一个抓一抓，就是一个人练一个乐器，所以我当时是练打鼓。
嗯，
好，所以那当然我自己也唱歌，所以我常常就是担任唱歌的啦或打鼓的啦。然后我们有时候就是去，他常常带着我们到处去布道跟宣教，所以我们走过了夜市，比如说学校的大礼堂、社区的里民活动中心，好，或者是监狱、少府院，我们都有进去办过事工，或者是去唱歌、布道、传福音。所以这个过程慢慢让我体会到说，他常常在台上布道，我就在后面听，因为我就鼓手在后面听，越听我觉得越有道理，我就觉得对，这就是我要的信仰。
嗯，
所以一直到了研一的时候，我就想要受洗。那当然受洗这个事情本身，我就马上想到我妈妈当初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家是拜拜的，你不准受洗。所以这句话，妈妈的这句话对我来讲是一个很不能违抗的事情，因为我们从小觉得妈妈很可怜，
嗯，
所以我一定要听妈妈的话。可是呢，上帝那么好，我好想要上帝，
嗯，
因为他是我们生命的答案，因为我真的觉得上帝可以解决我个人以及我家庭生命的问题。
结果妈妈，你有回去问他吗？
对，所以我就是有一天我牧师就请我还是要开口询问，所以我有一次回南部的时候，我就一路上在祷告，我也预备心，我就酝酿了一阵子之后，我就问妈妈说，妈妈，我想要受洗。然后呢，我本来很紧张很紧张，结果妈妈就说，好啊，你要受洗就去受洗了。
妈妈就这样坦然的答应了。
对，就哇，心中一颗石头放下了。然后其实妈妈后来有告诉我为什么她当初会答应。她说其实我这几年的成长她都看在眼里。
嗯，
而且因为其实到了研究所的时候，我的妹妹跟哥哥其实到了大学陆陆续续他们都没有再去教会了。嗯，其实只有剩下我留在教会。她说其实她看见我是四个孩子里面最特别的一个。
嗯，
而且好像很会懂得怎么回馈家庭，关心爸妈，然后他也看见我的生命在改变，所以他说他早就改观了，
嗯，
他对教会早就改观，他对这个信仰已经改观了，他没有告诉我，他好在那边紧张了半天，
是，
所以反正就是顺利的受洗了这样子，然后我的老婆其实也是在研究所也就受洗了，他就是在大学跟着我一起去教会，然后慢慢慢慢，他也有自己有一些感受，我们两个就。都在研一的时候受洗。
是，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成为基督徒以后然后的人生怎么了呢？
我成为基督徒之后，我在当兵完我就结婚，当兵隔年就结婚，所以我是研究所两年之后当兵两年，然后在隔年我就跟我老婆结婚。那结婚之后呢，我们其实那时候因为我们两个都很喜欢小孩子，我在大学在教会也是在服侍儿童。
嗯，
那所以我们两个都很喜欢小孩，我们当初就决定说只要生了老大，那我们就是一个人就辞掉工作。
嗯，
我是在教儿童美语，顺便做安亲班。
嗯，
好，那个时候我跟他的工作都是这个。
嗯，
我们甚至在同一个地方上班。
是，
那他老大要出生前他就辞掉，那我们就进入到一个我一个人赚钱，哈，一个人赚钱的养三个人的这一个生活。
嗯，
那在老大出生之后，我们当然兴高采烈的啊，因为我们非常喜欢小孩。可是有一个事情就慢慢发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是当孩子出生之后，大概到了三个月大的时候，
嗯，
他身上就开始起一些疹子，
嗯，
然后那个疹子我们就看医生，然后擦擦药之后，没有越来越好，然后可是持续的他就慢慢慢慢发作出来，变成全身。那我们后来就知道说，哦，原来这个叫做异位性皮肤炎，简称异肤。嗯，那异位性皮肤炎它就是，它是这个位是位置的位，就是会跑位置，不是味道，是位置的位，异位性皮肤炎。它就是后来就弄到全身都是，然后皮肤破损，然后它这个是一个免疫系统的问题，所以其实它免疫系统就是它的过敏的发作就是最容易在半夜发作。
嗯，
所以他除了饮食要节制，一些过敏源都不能吃，很多过敏源都不能吃之外，他半夜常常会发作过敏。那半夜都是我们大人要睡觉的时候，可是他就会在那边抓抓抓抓抓抓，就会把皮肤抓破，抓破就会流汤，再多抓深一点就会流血。
嗯，
所以有时候早上起来那个床单都是流血的。那我老婆是很浅眠，我是很好睡的人。
嗯，
所以几乎都是我老婆醒过来， 那我老婆就要去照顾他，就要去抓住他的手啦，不要让他去抓自己的身体啦。我们其实有给他戴手套啊，什么也都没有用，他就会自己拔掉。所以长期下来，我老婆就有点精神耗弱。那我隔天要上班，说实在也没有办法，真的很好好的去，就是每一天晚上也都跟他一样，就是 cover 这个孩子不睡觉，也没有办法。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开始进入到一个身心俱疲的状况。在身心俱疲的状况底下，我们两个常常就是每天都在吵架。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婚姻很快的从前面的甜蜜期已经开始进入到争吵期。因为孩子的来到。那这种长期的争吵，我们真的觉得很痛苦的一个婚姻。然后很痛苦的这个孩子要照顾。我真的觉得，我觉得人生好像走到一个很黑暗、很黑暗的一个隧道，很长很长的隧道。我会觉得感觉很像在走那个雪山隧道一样，遥遥无期，很漫长。到底这个要多久？黎明要多久哈才会来到？那我那时候其实跟上帝问说：“上帝，为什么你让我们遇到这件事情？”我甚至那时候觉得好绝望。我觉得撒旦你算你厉害。我就跟撒旦说，我说撒旦算你厉害，算你狠，你竟然有办法就因为这个孩子摧毁了我这个家。然后我都没有能力去，我已经累坏了，累死了，我跟我老婆关系已经走到很糟很糟不行了。然后孩子的皮肤状况又没有好转。我很感谢神，因为怎么说呢，因为我觉得很特别，就是说理论上我的这个状况我应该很抱怨。我应该非常非常的负面，但是我觉得我那时候陷入了一个抉择，就是说我要不要继续信这个上帝。因为他让我遇到这个事情，那也没有很快的帮助我把孩子医治起来，所以我会觉得说，上帝啊，你在哪里？你的想法到底是什么？但是我其实还算是一个蛮理智的人，我会觉得说，遇到这个事情我要的是走下去的力量，而且我不要充满仇恨的往前走，我也不要充满抱怨的往前走我的人生。虽然我不知道答案是为什么，但是我觉得我仍然要选择相信上帝是爱我的，相信上帝会陪着我流眼泪，陪着我度过这个漫漫的长夜。我只有唯一的祷告就是说，上帝啊，黎明可不可以快快的来到。
是，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那我想问一下敦浩哥，你是怎么样子坚持住自己的信仰，怎么样子在这些痛苦中还没有放弃呢？
我们的孩子大概从刚讲三个月大，然后其实他几乎是到六岁的时候，他整个身体才进入第一阶段的稳定。所以其实那个六年的时间是非常久的，对我们来讲。那这过程当中，我当然跟上帝祷告，我们求神医治，我们甚至跑很多特会，医治特会，我们当然也用该认罪的认罪，就是所有教会教导我们想得到的方法我们大概都去试了，但是说实在并没有真正完全的改变了他的身体的状况。所以这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信仰的煎熬跟考验。这段很长的痛苦期带给我生命里面最大的祝福，其实是我跟上帝的关系靠近了。因为我跟我老婆本来是一个，我觉得也是有点天之骄子的感觉啦，就是不管是我们的外貌、我们的品格、我们的学历，其实都是不错的。所以我们其实人生没有真正遇过什么大苦难，可是遇到了这么一个让我们难以承受之重的一个苦难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信仰其实才真正开始在追求，深深的依靠上帝。所以我必须很坦诚的说，这六年来上帝并没有给我什么很明确的答案，来解答我为什么的问题。
是，
但是我觉得上帝给我很多的力量，然后让我更靠近他，让我更深的感受到说，哎，真的上帝能够成为我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虽然上帝没有给我答案，可是他给了我一个很深的力量，而且 我很感谢上帝，他给的我一个信心，就是说仍然愿意相信上帝，而不是离开上帝，仍然能够感受到说在这个痛苦当中，我仍然能够愿意用爱为出发点去理解这个世界，而不是充满抱怨，充满受害者的心情。我觉得这个是神给我的很大的恩典，因为我可以想象有些人可能就真的被打趴了，可是我理论上我也可以被打趴，因为我的婚姻真的很糟，每天在吵架，然后精疲力竭，我根本没有能力继续往前走，但是神就是亲自成为我那个力量。所以我当然我也想到说，其实神自己也走过一些受苦的历程，神来到我们当中成为人，然后为我们担当我们的罪上十字架，神也走一个苦路啊。神说我们的痛苦的经历他是能够感同身受的，所以其实这六年反而让我跟我老婆的信仰是突飞猛进，是这个快速的起飞。
是，你现在可以这样侃侃而谈讲这六年的惨淡时光，你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就是后来这段情况是怎么样好转的，还是你就习惯了呢？
随着他的身体越来越好，然后我们当然得到多一点点的喘息。的确，我的老大在第六年左右进入一个第一阶段的稳定期，稍微比较好。然后我的婚姻，我刚刚讲，我的婚姻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状况的，已经搞砸了。那我们还是会上教会，我们还是有参加夫妻小组。那个时候我们的小组长就引进了一个叫做亲密之旅的一个婚姻课程。就在我们小组里面。从那个课程里面我才开始感受到说，哦，原来沟通是有方法的。原来经营关系是有方法的。所以我才慢慢从那个课程里面去学到说，哦，原来我要修改我跟我老婆说话的方式，诸如此类的。然后我跟我老婆的关系才开始慢慢一点一滴的好转。我之前有说过，我的爸爸对我的影响，就是我爸爸他没有家庭责任，他也对我妈妈也都是恶言相向，或者是暴力，在外面又拈花惹草。所以在我回想起来，我发现，哦，原来我生命性格里面缺乏一个父亲的榜样。然后我其实在跟我老婆交往的过程当中，一直到结婚之后，我并不是真正懂得怎么照顾一个女人，照顾一个家庭。好，所以呢，我慢慢看见自己很多很自私的地方，怎么样的伤害我的老婆。然后我慢慢的从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在教会里面，我觉得神很恩待我，因为他在我那时候高中刚进教会的时候，他让我们那个牧者也是一个也就是一个爸爸的形象。刘牧师作为我大学时期最主要的牧者，我觉得他也给我一个很棒的父亲的形象。所以我觉得上帝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用几位牧者好像去填补我那个父亲形象的缺乏。而且甚至我渐渐的我真的觉得天父爸爸的那个形象已经完全的好像让我知道，哦，我怎么样做一个爸爸。而且他填补了我里面好像缺乏爸爸的那个空缺。所以在上帝自己本身以及两位牧者的榜样底下，更有家庭责任，跟知道怎么做丈夫，跟知道怎么做爸爸，这成为我一生的功课。所以我就开始走上这个学习之路，因为过去把很多东西都搞砸了。对，所以这就是从我结婚后第七年，从那个婚姻小组夫妻小组的那个亲密之旅课程开始，我就走上我的成长之路，再加上对信仰越来越多的体会，然后我就在信仰以及实际的学习底下，我就发现我的婚姻开始好转了。
当时你是不是也做了决定要全职来侍奉呢？
哦，是的，是的。我那时候因为刘牧师他就是看见我的家庭好像真的快要崩解了，我的婚姻好像快完蛋，他就跟我说，敦浩，你这样不行，齁，你上班地方离家那么远，可是你的老婆需要你常常回来 cover 她，因为她晚上没有睡好，白天又要照顾一整天。他说你应该要搬回来离家近一点的工作。然后他那时候刘牧师他就说，这样好了，我们教会有社区协会，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有社区协会在做社区工作。他说我们要办弱势儿童课后陪读班。那你是做安亲班的，你有经验，然后你干脆就回来，因为教会离我家非常近，三分钟就到了。所以他说你回来社区协会，你做总干事，好，我给你跟上班一样的薪水，你回来就近照顾你老婆，边上班边弹性回家，然后顺便你也体会看看你有没有兴趣走全职呼召这条路。因为他认为我适合，他认为我适合，所以 他这样的一个建议，我后来就真的跟安亲班辞职，我就回来做协会总干事，我们就 run 课后陪读班，然后真的就达到了当初我能够弹性回来帮忙太太的这个目的。然后另外一部分就是我在看这些弱势家庭的这些孩子的时候，我觉得说我们教会也不是很有钱，我们也不可能说发钱给他们，可是我觉得说那怎么样真正帮助他们，我要传福音给他们。可是呢我想要传福音给他们的时候呢，我就发现说诶，我不知道该怎么传诶，我虽然在教会很久，可是我没有很认真，我没有很认真追求信仰。所以我在孩子生病那段时间，我也是比较多祷告，可是我并没有自己开始很主动的一直读圣经，大量读圣经，那时候也还没有开始这个习惯。所以我就发现说哦，那这样不行，我圣经太弱，我就想说我要去读神学院装备自己。其实我那时候去读神学院装备自己，我真的只是想要装备自己，我没有想要做传道人。对，但是就是随着这个渴望越来越强烈，可是那个时候我们那时候孩子的状况还没有完全进入稳定，所以其实我只能够去读晚上的
延伸部的
课。可是不晓得为什么上帝就一直把这个强烈的感动放在我里面，所以我甚至一直想着我要全时间去读书。
嗯，
可是你知道全时间去读书是一个
新的挑战，
新的挑战，因为事实上过去这六年啊，孩子生病的这六年，我们家的存款已经花光了。
嗯，
因为孩子的身体的关系，医药费大概已经花光了所有的存款，然后我们在台北也是自己租房子，所以经济压力是大的。那一个人赚钱养三个人，现在我又很想要全时间读，也就是我要把我工作辞掉，没有存款又没有收入，那这不是神经病，这是什么？这个就是不会是一般人正常人会做的事情。可是我不晓得为什么那个感动就是很强烈，所以那我当然就是跟上帝做了几个祷告，我求了几个印证。
嗯，
那第一个印证就是说，因为我想读华神，中华福音神学院，我想读华神，我就跟上帝说，上帝你要让我考得上，因为听说华神不好考。第二个我跟神求的印证是，我要跟我的家人讲这件事情，然后他们不能有人反对。
嗯，
因为我刚刚说了，我这个行径根本就是神经病。
嗯，
那我从小我们在乡下，我们最讨厌的就是，我们最常听到的就是一个人信了耶稣之后他就走火入魔了。所以我当时说走火入魔这四个字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很深的一个印象，就是我可以去教会，但是我绝对不能走火入魔。
是，
所以我就想到我现在的行径在他们眼中就是走火入魔。
嗯，
所以我就觉得哇好痛苦哦，可是我知道我不是，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表达。
嗯，
所以我跟上帝求说，可不可以让我跟我的家人跟兄弟姐妹妈妈讲的过程他们是不会反对的。
嗯，
那第三个就是上帝啊，我真的没有钱。好，所以后来牧师就鼓励我，我们就成立了一个算是一个支持神学生的募款计划。那我就说好，那现在我们有这个募款计划，上帝可不可以让别人为我任现，能够在开学前达到 60%？ 有了 60%， 我就有信心踏进去。40之后再说。好，我就求这三个印证，那长话短说就是这三个印证就是陆续都达到了。
嗯，
我就顺利的进了神学院。那我其实本来是读两年制的啦，两年制就是我只是要做一个辅佐牧师的好同工，这是我当初读的目的。结果到了第二年，就是随着在学院里面的那个呼召越来越强烈，我就在第二年的时候我就转成三年，转成三年就是要预备做传道人。嗯，因为我自己也觉得我好像很适合，而且我也很喜欢。嗯，
是，那成为了传道人以后，你的人生又有哪些变化呢？
传道人之后，毕业后就开始到了一个教会牧会，在台北的松山区。在这个教会里面，我觉得我的个性开始产生了一个比较根本的变化。我在我们家是老三，我本来就比较无拘无束，比较自由挥洒。我刚刚前面也讲了，我不喜欢人家给我压力，这大概就是一些性格上面一些相同的东西。所以我不喜欢受到很多的约束。
嗯，
我喜欢有创意的啊。然后进了教会之后，我很快的，我第一年是配搭，可是我的牧者，我们的主任牧师，他在我去的第一年的最后他就离开教会，所以我在第二年开始我就变主责了。
嗯，
那主责就是所有的压力或者所有的大家的期待就在我身上了。那因为我的性格是一个非常讨好型的性格，所以我就会很想要满足每个人的需要，然后我就很想让每个人都很喜欢我。
所以我发现你就会变得很累。
是的，是的。所以我进到教会开始主责之后，我就还是用这个模式哦，我讨好了好长一阵子。可是我发现我越来越痛苦，然后我发现我再怎么讨好都会有弟兄姐妹不喜欢我。
嗯，
对，所以我就发现，那我对我来讲，我很难接受有人不喜欢我。我会觉得我这么优秀，这么棒，这么可爱，对不对？这么受欢迎，怎么会有人不喜欢我？但是我后来就慢慢的，我感觉我好像终于理解了，哦，原来成人世界不是这样运作的。成人世界你是要很有承担，然后你要很有勇气，而且你要能够接受别人不喜欢你，诸如此类的。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是神在调整我的性格，让我变得不那么讨好，而且勇敢做自己。所以我以前在教会里面做决策，就是我会有一些我的想要做的事情，那他们只要不反对，我就会带着一群人去做。可是只要有人反对，我就会说 OK 好啊，那不然你们觉得怎么好就怎么决定，照你们的方法。所以我后来就越想越不对，上帝是拣选我做牧者，应该是我要带领大家去我认为上帝要带领大家去的地方，或者是应该是要提升弟兄姐妹的那种知道怎么样彼此相爱等等等诸如此类的。可是我觉得好像我都被他们带着走，那这样不对。
嗯，
好，所以我想在牧会过程最主要的就是我的性格的改变。然后我本来是非常害怕冲突的，可是在教会里面不免有许多的冲突，还是会有。所以呢，我就必须要去学习怎么面对冲突。所以这些部分给我一些很大的历练。那当然也有很多我的恩赐被弟兄姐妹赞美跟肯定的地方，那个部分也做得不错。那时间进入到牧会的大概到六年前的时候，我的老二出生了。
嗯，
对。那我的老二出生了，其实我那时候为什么六年前老，因为我的老大跟老二其实中间差了十岁。
嗯，是
很长，很多人听到我说差十岁，哈，怎么那么久？其实是有原因的，因为我刚刚说了，我们老大其实大概到了六岁左右才真正比较稳定一些。
是，
所以我跟我老婆其实本来我们是很喜欢小孩，我们真的很打算生三个到四个。
嗯，
可是光第一个就搞死我们了，我们就觉得天哪。然后后来我们其实有在怀孕，但是就是怀了三次都流产，
嗯，
就保不住了，因为可能妈妈的身体太虚弱了。就是太辛苦了，所以她的体质没有完全的恢复。那我看我老婆相继流产，我觉得很心疼她啦，很心疼她。所以后来我们就决定说不要再怀孕了，
嗯，
不要再折腾她了。嗯，过了大概七年吧，老大出生后大概过了七八年，然后我就觉得说啊，将来如果我们一个女儿，大女儿，要面对我们两个老的，这个压力好像有点大。所以我就觉得说，那我们还是帮他生一个弟弟妹妹来陪伴他，也将来一起好像支撑起这种照顾父母的责任。好，那当然时代在改变啦，我现在不会期待我的孩子要照顾我，我们应该是要好好的让自己能够为我们的退休做计划。好，但是还是觉得说再怎么样不要他们照顾，他们还是会有心理的一种责任跟压力，一定会觉得说要照顾。所以我觉得说就是还是要生一个。所以我跟我老婆也同意，我们就再生一个。那感谢主，这次就顺利着床怀孕，就生产出来。那其实那个过程中，我们就是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这个拜托拜托，哦，这一胎一定要这个健健康康的哈。你知道哇，第一胎真的是折磨死我们了，真的很痛苦。我就跟真的只有一个小小的愿望，上帝拜托拜托，我们第二胎就是至少不要有那些奇奇怪怪的病这样的啊。那第二胎生出来之后，很奇怪。”到了三个月大，跟姐姐一样，到了三个月大，一样开始身体又一夫的状况又出来了。
嗯，
哇，当下虽然有一点沮丧，但是我觉得神已经这个长期下已经给我们一颗很喜乐的心，
嗯，
很有盼望，就是好像也天不怕地不怕，我就觉得说，好啦，大不了那个牙咬着忍耐一下，反正姐姐这个六年也过了，觉得就是说咬紧牙根再撑一下，哈，反正最多也是在几年吧。
嗯，哦，
那就过了。所以我想那时候妹妹其实因为主持人你有看到我那个网络上的照片，其实那两个都是很严重的。
是。
那所以其实妹妹她还好，感谢主，她大概到一岁半她就整个稳定下来了。
因为性皮肤炎就稳定下来。
一夫就稳定下来，没有像姐姐拖了六年，所以真的是很感谢主，我们没有非常久的一个这个痛苦的折磨。那只是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是说我们的老二呢，虽然一夫算是快就稳定下来，但是他不到一岁的时候，我们有一次在看医生的过程， 因为他有一次挂急诊，水肿挂急诊，然后才做脑部超音波才发现说，诶，他怎么右脑有一个空洞，没有发展出来的右脑组织有一个空洞。然后呢，而且他们发现我的孩子有发展迟缓，就是全身性的发展迟缓。
是。
所以我们家女儿是这样，她就是全身发展迟缓，然后她的左半边因为右脑空洞，所以左半边又更无法控制。
嗯。
没有办法像右半边这样子控制比较好。那当然说实在是笑不出来啦，当中也有很多很多眼泪跟痛苦的挣扎啦，但是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是从住院期间他就开始做复健，就开始安排早疗复健，所以从大概一岁多开始他就在复健一直到现在。
嗯，
所以一样就是说我知道这个是没有答案的，所以我也不会一直想要问上帝为什么为什么，因为第一胎的经验告诉我，就是说人生就是一个奥秘，隐秘的事在于耶和华，所以我不会觉得我一定要知道答案。很多我们的传统信仰里面的人，就是为了想知道答案，我们会去算命，我们会让很多算命先告诉我们的事情，其实反而是一种常常更捆绑我们，让我们陷入更大的恐惧中。那我自己是拜拜家庭长大的，我之前也算过命，妈妈也带我们去算过命，但是我进入到基督信仰里面，我很深的感受到，其实这个信仰的核心是爱，神是一个爱的神，他没有说世界上不会有苦难，所以基督徒也没有特权不遇到苦难。那我认为两个孩子都这样，那就是代表我跟我老婆的基因上面组合出来可能就有这个比较高的风险，所以我认为这已经是一个答案了。
嗯，
我不会去怪任何人，我也不会去怪上帝，我也不觉得我做传道人，我信了耶稣做传道人，我有权利豁免各式各样的苦难。所以我想基督徒遇到苦难是一个很自然也很正常的事情，因为人有罪，自己的罪，别人的罪，或者是环境累积出来的这种环境荷尔蒙，其实本来就是会一直累积下来。所以我想这个我没有想要去一直钻牛角尖在这里面，但是我在第一胎的过程，我已经很清楚感受到神是帮助我们的，神是爱我们的，而且当我心中充满爱，我的世界是美好的，我可以充满很多的喜乐。所以虽然这一胎老二的一夫没有老大那么严重，但是老二是又多了一个发展迟缓，这是一个新的功课。
嗯，
我也在思考什么叫做健康正常的孩子。我们说这样的孩子不正常，那所以我在思考，那什么叫正常？多数人都是这样子就叫正常吗？那我们说上帝的创造没有失误，神的心意是好的。所以我觉得我慢慢去体会到说，这些发展迟缓的孩子或有缺陷的孩子也好，或者是不管我们怎么称呼他们，其实我觉得没有所谓的正常不正常，其实每一个孩子都有他在世界上能够散发出来的美好的意义。上帝用快的来让慢的人知道，哦，原来可以这么快，可是让上帝也用慢的来让快的人感受到说，哦，原来慢有慢的美好。对，所以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快步调的时代里面，我那个过程的感觉就是说，我的孩子是上帝美好的创造，
嗯，
我不用缺陷跟不正常来看他。虽然我们知道社会上称这种叫发展迟缓，那迟缓其实就是慢而已，他还是会慢慢长出那个能力来。
嗯，
所以我想我觉得神就是在改变我的眼光，然后我就很感谢神，就是让我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眼光跟性格，然后对神的体会，以至于我能够用一个欣赏的角度去看待这些所谓的慢飞天使。
嗯，
对，所以我想这个是上帝在老二的这个过程里面给我一个很大的眼光的调整。
我想问一下，近几年来你所做的工作还有你的家庭状况。
在2021年底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老二就是他大概四岁，所以他黄金治疗期大概只剩两年。那我们那时候我们的教会其实更正好在建堂，
嗯，
所以其实是要盖一个六层楼的建筑，大概楼地板面积加起来大概550坪在台北市，所以是一个压力比较大的一个建案。所以我作为一个主责， 我其实那时候就在想说，哇，我的家里也很需要我。最后两年黄金治疗期，可是教会那时候离要开工也是最后两年，
嗯，
所以我就天啊，两边都最后两年，两边都很需要我。我其实我心里面就有一个想法，就是教会永远有别的牧者可以取代我，但是我在家里是无可取代的。嗯，所以因着这个简单的逻辑跟对神的一个信心，我就决定我要回家。所以我就跟教会提出辞呈，我说我自认为我没有办法两边都兼顾，不然我两边一定都顾不好，我会拖累教会，所以我要辞职，请你们去找一个新的人来接手这样子。那教会当然也理解我们状况，他们就乐意成全，所以我们离开教会是很 smooth， 一个很 OK 的状况离开的。那回到家里面，我过去这15年，因为老大今年17岁，两年前他是15岁，所以过去15年我们已经几乎过着一个月光族的生活，因为都花在医药费上了，也没有存款了，花光了，收入大概就是每个月教会给多少我们就花光光，就是月光族的生活。所以其实要离开教会，我并不是找好工作我才离开的，
嗯，
所以其实是又面临当初要去读神学院那时候的一个挑战。我刚刚忘记讲，就是在读神学院那段时间，我真的经历到神的恩典跟神迹，因为我们那时候三年总共要200万台币的生活费，
嗯，
就是几乎可以说是从天而降，
嗯，
所以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信心的鼓舞，就是我没有赚钱竟然有一笔钱能够供应我们的生活，
嗯，
支持我们。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再加上这15年来的月光族，所以其实已经练就我在经济上面对神非常有信心。所以我想当初离开教会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很大的担心，但是当然我们还是有一些打算，
嗯，
对。那刘晓婷牧师他这时候就再一次的，因为我要离开之前我会跟他联系，我会问他的意见。那他说他在台湾正好有意愿要开一个叫做简称叫做甜甜圈协会的一个平台，
嗯，
他要做台湾的事工，因为他刘牧师现在人在美国的圣地亚哥，
嗯，
所以他就是想要让我来接这个协会，帮他把这个协会成立起来之后担任秘书长，
嗯，
所以我现在的角色就是这个协会的秘书长，我们在做台美的一些资源整合，
嗯，
然后我现在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我在台湾，我用这个协会开线上课程。那这个线上课程我目前开的都是一些生命成长课程，
嗯，
那其中有一本书特别有名叫做改变带来医治，这本书，嗯，我们就用这本书来做生命成长的一个带领。那因为这本书它是奠基于基督信仰，所以我现在基本上每个礼拜我就是用这本书我在开很多很多的课，我一个礼拜大概要开八堂课，
啊，是
八个小班这样子，一个班十个人，所以这成为我现在最主要的服事。我们有一些实体的，有一些线上的，然后我们也有做一些台美的一些文化交流的一些活动跟计划。那感谢神，我本来很担心这个离开教会的这个经济的震荡期会很久，后来因为这个过程当中，诶，神也很快的让我就是平稳下来，我现在的生活费就是至少每个月的生活费是有赚到的，就透过这个开课，
嗯，
然后最大的喜乐就是我能够带着这些跨教会的基督徒，在上我课的这些跨教会基督徒，他们真的生命都有很大的改变，所以我得到很大的喜乐跟满足，又有足够的生活费来支持我的生活。那所以我现在我的老婆还是一样专心照顾老二，没有上班，可是我们一样虽然还是月光族，但是就是我觉得很感谢神，一路以来都有神很多很多的恩典。
教线上课程你也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待在家里。
是的，我现在全时间都待在家里，在家上班。
那敦浩哥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你在第二个小孩出生以后，你的家庭生活同时这些重担啊，又再度回来了，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生活光景呢？
在小孩子回来之后，我跟我老婆当然就是还是有很多的这种压力，但是已经脱离早期那种很长的争吵了啦，
已经不是新手了齁。
对对对，所以等于是第二次，然后我们也已经不那么喜欢吵架了齁。
是。
所以生活已经很疲累了，所以我想我们的生活光景就是慢慢进入到一个比较成熟的沟通。
嗯，
相对成熟了，还不知道非常成熟。所以我想现在我们就会比较脱离这种攻击模式在讲话，我们就是比较会愿意好好沟通。
是。那在沟通的状况之下，你有发现自己什么不足的地方，或者是其实发现哦，原来状况从这些地方而来？
对，因为我觉得我跟我老婆的吵架常常就是我也没有去体会她的辛苦嘛，或者是常常就是会按着我的角度去碎念啦，或者去抱怨什么啊，所以就会很容易产生 冲突跟吵架，那我就会在当中我就体会到说其实自己也有很多的问题，所以我这样一路过来我就会觉得说其实我自己有很多需要成长的地方。
嗯，
对，我看见自己其实生命有很多很多的问题造成我的婚姻的状况。
嗯，
所以其实我就是一直跟上帝祷告，那有些坏习惯或者是有些坏脾气，有些讲话的方式，其实我们就是一方面祷告，二方面其实是很务实的，你要去做学习。
嗯，
你才会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那当这些东西一直学习，一直用，一直祷告，其实你会发现在生活中真的摩擦就越来越减少。我很感谢上帝就是让我回家，因为虽然回家的初期有一些磨合，因为本来是都长期不在家，就是晚上回来，现在是整天都待在家。
嗯，
所以其实那是一个大量的相处，可是从初期的比较摩擦比较多，其实慢慢的也已经两年了，因为2021年底到现在，所以其实我现在非常 enjoy 现在的这一段夫妻关系、亲子关系，还有我自己的工作的一个角色跟方式，我现在全时间在家这样教课。嗯，对，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我觉得神在恢复我，也就是说我的爸爸当初就是没有家庭责任。
嗯，
所以我很恨我的爸爸，我立志我不要成为这种人，可是我发现我又成为了这种人，然后我的老婆也对我同样的抱怨，虽然我没有打老婆，我也没有这种什么花天酒地什么吃喝嫖赌，但是我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没有家庭责任。
嗯，
对，所以我感谢神，其实我发现我的人生，我的一个最大的议题就是我要回家，那神真的带领我回家，所以我觉得真的很满足。
很开心今天可以听到杨敦浩弟兄可以在我们中间分享他的生命故事。其实他的生命相当不容易，但我们可以在节目中听到他侃侃而谈，这些真的都是上帝在他的生命中的点点滴滴。希望他的故事可以带给您感动与盼望。如果您也更希望可以了解这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非常欢迎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如果您是台湾的听众，可以打电话到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您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非常期待您的来信或者是来电。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 APP 还有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在这边，卢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 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能够抱。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